因为大家那个就是应该直接就能看到这个就是民生优品的这个Q1 啊，是有一个同比的利润，同比利润有一个这个非常高的一个增长，这个有一个这个将近200%的增长啊，但实际上就是这个这个增长呢，它的一定程度上呢是因为它就是 Q1 有一个这个大的一个投资收益，这个之前我们也这个都通过，就是它的一个就是投了这个这个 Minimax 啊，大家应该也知道它投了 Minimax 的一个情况，然后有大概8到8.5亿的一个就是投资收益。那么我们说这个就是对于蓝调这个上线了请劳务费，就是如果还原了它的这个就是这个投资收益的话，它的经调整净利润呢是一个同比一个7到10左右的一个增长，然后这个就是就是这个符合我们之前的一个预期吧，但是就是收入端呢也是一个正常的一个增长，那么就是它的势能呢还是在这边的，那就是所以整体来说呢名创呢就是在 Q1 呢就是表观上体现出一个非常亮眼的一个业绩啊，它的这个投资呢也是有所斩获啊，然后那个整体的一个就是扩展和收入呢也是有比较好的增长的。那接下来请人民给我们做一下开始开始吧。
好的，各位同学大家下午好啊，我是东方上市的分析师杨毅。那么今天中午名创优品发了一个一季度的业绩预告，整体的这个业绩预告的这个数字呢是相对来说收入是比较超预期的，这个从具体的数字上面来说，我们原本预计是在25%的左右的增速，然后这个彭博一至预期大概是26左右的这个增速，那么公司的预期给的这个范围呢是在28到29的这个收入，整体上收入是超了2到3个点，收入的这个超预期我们觉得还是因为这个同店的表现是相对来说比较不错的，具体来说的话，国内的同店是实现了一个高单位数的增长，那是比大家之前想象的中高单的这个增长是可能来的要更好一些，然后北美这边的同店是实现了一个中到高双位数的这个增长，也是比之前的一个双位数左右的这个增长的这个市场我们交流下来的一个预期要来得更好一些，然后的话然后的话那个这个利润端，公司披露是一个经调整的净利润是同比增长了大概7到10个点左右，相比于当然这个是剔除汇兑口径的经调整净利润，大约是同比增长7到10个点左右，具体的数字大约在6.34亿啊，6.3到6.4亿左右，然后的话这个如果剔除掉了整个的如果再考虑这个汇兑的亏损的话，那按照公司的这个说法以及说更重要我们从财报里面的一些数字的一些合理推断的话，那它整个的这个就是汇兑的亏损在本个季度大约是在一个大几千万的这个数字那如果说考虑了这个汇兑亏损的话，那它整体的这个经调整的净利润是符合或者说有可能略超于彭博一致预期的，然后从这个最近的这个情况上面来看，它的整个的一些经调整的项有一些分占永辉的1亿左右的联营收益然后还有一些 TOP 股权支付的增加，然后还有一些这个就是 Minimax 投资这边的一些投资收益会使得它的这个整体的表观的归母净利润会来得相对来说会比较的大然后总体上来说呢，这一份业绩预报的就是说结果上我们觉得它的经营产业是相对来说比较稳健然后尤其是收入端在同店的这个维度，尤其是海外同店的这个维度是表现得非常好的然后美国那边的这个中高方的同店也是可以说表现的是相对来说比较漂亮的吧然后那这个同店的话我们其实比较期待的是说它美国的这个门店的表现起来了之后，看看能不能去驱动后面的一个美国这个 直营门店的利润率的提升。如果美国直营门店之后能走出一个利润率提升的趋势的话，那这对于公司全年的整个的盈利还是我们觉得会有一个比较好的这个催化和驱动。那之后呢，就是说从目前的这个预期的情况来看，我们对公司全年的这个收入的这个预期可能会略有的上调，然后利润预期还是保持在一个之前预期的这个水平。那么现在最新的这个利润预期我们会给到30亿到32个亿，对应现在明放的股价大约是350亿港元的话，只有10倍出头的11倍不到的这个利益估值。那明创优品它的整个的这个分红率目前是一直稳定在50%左右，这也就意味着按照目前的分红率水平的话，明创优品今年的股息率会非常接近5%。那么这个也意味着这个作为一个我们说出海龙头，并且在美国快速的扩张，还有大概20%左右收入增速的这样子的一个公司的话，那它的整体的这个成长性很好的情况下，却还能给到大家一个不错的股息，那我们觉得在这个时间点上是非常值得关注的一个进可攻退可守的一个票吧。那往后面的这个看点呢，我们觉得今年的改善主要来自于海外这一边和国海外这边为主，然后其次是国内的这个老逻辑的进一步的释放。首先海外这一边的话，东南亚的地区是可能2025年和2022年上半年可能会比较有压力的一个区域，但是按照公司的整个的这个经营节奏来看，他们是非常有信心在26年的下半年在东南亚那边去做得更好啊，然后是有业绩的进一步的这个回暖啊，所以说他们全年也会认为说下半年的增速会比上半年来得更好。而第二个是美国那边呢，这个是我们说的它的同店已经有了非常良好的表现，然后我们其实是可以期待它后面的净利润端是不是在美国的这个直营门店的利润率是不是还有一个进一步提升的这个空间。那么如果有的话呢，对它整体的公司整体的这个利润率的改善我们觉得也会有一个比较明显的促进作用。第三个就是国内这边，那国内其实我觉得是被大家忽略的一个潜在的还不错的这个区域因为国内目前明创看上去开店的速度是比较慢，但实际上他们的大店，也就是 Miniso Land 和300平的这个大店无论是这个回报率还是整体的这个加盟商的盈利能力，它其实都是非常不错的只是目前这种大店是它这个因为面积大，它其实整个单店的营收是比较大的，那它开店的速度也会相应的比以前那种常规的200平米的小店要来得更慢一点。那这并不意味着它给公司国内带来的收入增量就会变得很慢因为这个大店它一家的体量就是很大嘛。那现在的明创对于这个开店方面的节奏，它是希望说能够拿到更多的这个好位置明创希望能够拿到更多的好位置然后所以它会以这个加严对门店选址的审核，并且说主动的去压一压这个开店的节奏让这个更多高品质的铺面出现的时候再去开店所以在这个宗旨下，它的国内的整体的这个增速目前其实是一个比较健康而且是有持续性的这样子的一个场景那国内那这个公司呢，现在就是大约国内是一个10%左右的这个MISO 的这个增速然后海外呢它的增速会这个和对不起海外的这个增速和美国的这个高增相比它会有这个比较好的这个增长然后再往后来看的话，就是全年公司之前也是给了一个大约10%的经调整的经营利润的增速和一个大约略慢于经调整经营利润增速的，我们觉得可能是高个位数级别的经调整经营利润的增速。那这个的指引我们觉得还是偏保守，而且从这个情况来说，可能也是有好于指引的，尤其收入端有好于指引的表现吧。然后全年。如果说之后能有东南亚的超预期恢复或者美国那边的 更快一步的那个利润率恢复的话，那其实是有避险的空间的啊。那所以综合来看的话，在这个一季报我们觉得今天下午也是有一定的涨幅啊，那我们觉得是这个收入是非常漂亮的，然后利润金额是 on 是一个符合预期的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啊，然后最后就是目前这个公司也是处于一个低估值，然后作为一个具备成长能力的公司，能看到一定的股息率这样子的进可攻退可守的状态了啊。总体上来说，我觉得还是一个不错的这个位置和选择啊，那可以多多关注一下啊。那以上是我今天对于名创优品最近的这个一季报的这个解读和它的进化的一个分享了，看看我们吴老师这边有没有什么要补充的。
名创优品的它的这个目前呢已经进入红利属性了，就股息率已经占到有5%左右的这个就是位置了啊。那么当然就是在现在整个港股的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市场氛围下，可能就是不在目前的所谓的这个核心趋势吧。但是就是如果出现了一些这个趋势上的扭转，或者出现了一些这个就是风格上的切换，那么像名创这种就是很强的这种出海的这种全球化的品牌，已经就是展示出红利属性了啊。那么10来倍不同的估值啊，5%的股息率啊，那么就是大家。就是现在解读像有朋友都往这个比较悲观的方向解读，那么我们说就是名创的潜力还是要就是重点的去关注的，它现在的这个位置和选择。好，那我们今天先到这边，哎，对，感谢各位投资者，再见。